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愿我们佛性常住，佛光普照，佛缘长存。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人心，一个人的心如果能够向善，那么你的善根就有了。很多人经常问师父，什么叫善根呢？就是善良的心，就是你的前世你的今生都用善良的心来慢慢的浇灌你这个善良的根。所以记住了，佛性常住就是福。当一个人经常心中想着佛，经常做着佛的事情，你就是有福之人。只有学佛的人才能佛光普照。在这个人间，我们只有有缘人才能闻到佛法。记住了，人生难得呀，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呐。我们要让全世界皆具如来智慧德相的所有的学佛人和一切众生，我们要转恶为善，转迷开悟，转祸为福，转灾为劫，转烦恼为菩提。因为现在的人活在五欲六尘之中，大家想一想，欲望占据了我们所有的心灵，现在人的信仰不是什么好的信仰，是信仰欲望，信仰物质的条件和财物，所以我们在人间难免会越陷越深。所以入污泥而不染，我们要看破一切人间的福报。今天我们很有福，记住了，这是很短暂的。今天有很多的苦，记住了，这又是很短暂的。灾难就像我们身体当中的体温一样，一会儿来，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均是无常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善也是无常，今天我们做的恶那也是无常所致。放下一切执着，我们不要贪婪， 碰到所有的事情实际上均为虚妄。大家想一想，什么叫虚妄？虚妄就是没有空的，因为妄想是想出来的，因为虚的东西是华而不实的。所以今天举个例子，你是会长，你是董事长，你不管什么长，你都会留不长的。我们要转生死为涅槃，涅槃是真正的开悟的开始，一世修成靠的我们最后的涅槃呢。想一想，一个人如果不能回归自信，我们一定不能涅槃精进。希望大家要懂得，要自觉自豪地说一句话，说我们本来就是佛，迷雾之间的我就是转凡成佛的我。这个音响能不能稍微再加一点那个 echo， 稍微加点混响好吗？嗯，那今天这个话筒不是太好，台长讲话就比较累一点啊，而且高音不够，嗯嗯，再打一点高音吧。嗯，人活在世界上，你看台长厉害吧，什么都懂。这个掌声不是给台长的，是感谢他们音响师的。人每天会接触到很多的祸，这个祸是怎么来的？祸就是因为你没有抓住福，所以你就会有祸。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懂得知福的人，他祸会远离他。你知足了，你就远离祸灾。所以人最重要的，不能老跟福断缘。这个人今天有缘分有福气，你这个人就会越来越顺利。今天这个人没有福气了，你的祸不单行。所以我们要懂得，有一点福气的时候要善用，要慢慢的用。我们要懂得做人，就是要懂得慢慢的，不要消耗自己的福报，不要消福啊，因为一消福你就会消寿。所以想活得长的人，首先要做的一点就是知福得乐。哇，现在的话筒一开好像几万人。师父告诉你们，什么叫转祸为福？你们知道什么叫转祸为福吗？因为记住了，就是简单的讲，举个例子，你永远这辈子不会乘上那个要失联的、要爆炸的飞机。什么叫转灾为吉呀？就是你永远能让你的家和你的家人朋友不碰到火灾、车祸、癌症。什么叫转恶为善？就是你破无明，知道好坏。记住了，知道了什么叫善和恶，只要你知道了什么叫善，你才不会去作恶。所以要懂得什么叫好事，就是要去做，恶事你也要明白远离它。比方说赌博啊，在西方国家都是很正常的，他 是合法的，但是在我们学佛人的心里它是恶的，所以我们不能去碰它。知道了好坏，我们就不会去做恶事，我们会远离杀人放火污蔑伤人感情之事，那个时候你才会真正的懂得什么叫众善奉行。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先生就是因为他用善治国，把新加坡治理的成为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之一，所以才会受到国人的尊敬，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爱戴，永垂不朽。有一位女大学生到医院里去做义工，有一天她带着书啊和玩具到儿童病房去慰问小朋友，走到一个瘫痪的小女孩的身边坐下，她说：小妹妹，你愿意听姐姐帮你讲故事吗？我讲给你听好吗？小妹妹说：好的姐姐，我很愿意听你讲机器猫的故事。女大学生耐心地翻开了故事书，讲起了机械猫无所不能的口袋的时候，小女孩突然一定要看一看姐姐口袋里是否有像机器猫一样无所不能的口袋。无奈这个女大学生将她自己口袋的东西全部掏出来，等到要掏空的时候，只有掏出两张5块钱的钞票。她不好意思地说：小妹妹，姐姐口袋里的钱不能像机器猫一样的富有，姐姐很穷啊。小女孩抬起头，闪烁着冒着光环的大眼睛说：姐姐你很富有啊，你虽然没钱，但是你有一双健康的脚可以自由地走路，而我不能，我脚已经瘫痪不能走路，你比我富有啊。女大学生一下子愣住了，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因为有健康的身体而满足过，只是认为自己应该有的东西还没有。这时她才感到自己能够健康地生活在每一天，拥有健康，那是多么令人一件值得兴奋的事情啊！他跟小姑娘说：我很富有，小妹妹，你也很富有，因为你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和健全的双手啊。小姑娘说：是啊，以前我看到的只是自己那双残缺的腿，我没有想到自己还拥有一双眼睛和健康的双手。我们人活在人间，自己想一想，真的这么不幸吗？其实我们所拥有的，很多人已经无法拥有了。不要觉得自己不幸，因为很多人比我们还要不幸。我们今天拥有了佛法，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们比那些有钱的有名的人心中更富有更幸福。因为我们的幸福是菩萨给我们的，这是人间没有的东西，所以珍惜佛法就是珍惜人生， 不要忘记，我们拥有的不只是健康和财富，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的一颗健康的心灵。你们看得见我吗？我看这几个小孩子看不见台长，很可怜的，所以他们有点残缺，所以现在师父一拉看见师父，他们不残缺。谢谢。人的毛病在于认为自己做的那都是对的，别人的意见永远听不见，认为别人不是行家，什么都不懂，或者认为别人没有参与就不能参与别人的意见。实际上人的毛病就是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别人不懂，其实他会看会听啊。台长告诉大家一个笑话，说在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和争论之后，作家对那个厨师说了，作家对那厨师说，你从没有从事过写作，因此你无权对我这本书说三道四，提出批评。厨师反驳地说，作家先生，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下过一个蛋，可我能尝出炒鸡蛋的味道，请问母鸡能尝尝自己鸡蛋的味道吗？不知道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就叫不了解自己。想知道自己修得好不好，不要问自己，因为自己不知道。你可以从所有的评价当中，从别人对你的态度当中，你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一个菩萨，还是一个凡人呐。所以很多人经常问台长，台长我修得好不好啊，他们是对的，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修得好不好。很多人说我修得很好了，他一定修得不够好。还有很多人说，台长啊我修得很不好很差，你们知道应该怎么讲吗？对了，你说你修得差，那就说明你修得好了，你说你修得好了，你就是修得差了。记住了，人间修行的路很难走的，记住了，上坡路很难走，人间最容易走的就是下坡路啊。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听别人劝的人，就会增加功高我慢，所以等于把自己的眼睛耳朵给封住了，他不想听别人说自己不好，不想看别人比他好，你才会做错事情。一个人做错事情，往往从不听别人的劝告开始的。一个孩子不想听爸爸妈妈的劝告，这个孩子就会变得越来越糟糕的。所以我们人应该听别人的劝告，如果你不听别人劝告，首先你已经拥有这个缺点了，往往不肯改变自己，你就慢慢的变成一个坏习惯。今天我对这个坏习惯不想改变，明天再继续，后天再继续，时间长了，你一定就会变成一个恶习呀。所以总认为自己骂人打人 甚至侮辱别人有道理的人，就是对自己会往往犯错的根源呐、啊。骂了别人还觉得自己是对的啊，害了别人还觉得自己是对的，是别人不好，最后你才会越走越远呐、啊。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讲时髦的话，有一句时髦的话叫你不要走得太远哦。台长很时髦的，记住了，我们做人不能凭一时的冲动来做一些事情。人的毛病往往是当伤害你的时候，你就会做出很多冲动的事情。台长告诉大家，有一个父亲在洗车，大家知道男人爱车嘛，对不对啊？啊，女人爱子嘛，喜欢孩子嘛，所以在自己洗车的时候，孩子又不懂，看看爸爸在洗车，孩子就地板上捡起一块石头啊，在他爸爸车上后面了，看不见地方滑。你想想看，拿块石头滑，这车门上滑起来了，这个爸爸一看，你们都知道接下来怎么回事了吧？这男人喜欢车啊，你在我上面滑啊，接下来顺手拿起那个扳手啊，就对着孩子的手打了下去，结果孩子被送到医院，证实手指骨折。很小的孩子啊，什么都不懂的，面对父亲，孩子轻轻的看见爸爸走到床前，就跟爸爸说，爸爸你不要难过，我的手指会好的，你不要担心了，我以后再也不会滑车了。这个时候父亲啊，内心啊无比的自责呀，难过呀，为了一点私有的财产，把自己这么心爱的孩子都砸成骨折了。一怒之下冲出去，又激动了，把他的车又砸坏了。儿子非常有智慧，看见爸爸砸坏了车走进来之后，冲着爸爸说，爸爸我爱你。所以一个人不能老做错事情，不能在激动的时候做错事情。台长曾经跟你们讲过，在激动万分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决定任何事情，因为这个决定一定会让你后悔的。所以跟老婆吵架的时候，不要决定冲出去，我再找个人，我要离婚，我要把房子烧掉啊！记住了，任何所有的举动都会伤害你自己，伤害别人。所以最好的方法，学佛人当实在很生气的时候，台长教你们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念心经呀、啊。你们以为什么方法？一念心经去除业障，二念心经去除烦恼，三念心经看见菩萨妈妈。我们人最大的毛病往往是追求物质的欲望，所以很多我们的女士的佛友现在跟着台长之后，过去经常的买名牌穿，现在他们不买名牌了，他们把钱省下来放生了。我曾经讲过，这个名牌要看穿在谁的身上。台长穿一件假名牌，人家绝对不会说是假的。 弄一件名牌穿在小鱼师兄身上，人家一定说他是假的。所以我们学佛做人不能忽略了别人的感情，人的感情我们要尊重。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的婚姻结婚只重物质财富，而放弃对人的品德的追求啊。台长告诉你们，从过去开始结婚就是说要什么三响啊，我们很小的时候要三转一响啊，不是钻石哦，转的是一个是转的是自行车，一个转的是缝纫机，还有一个转的是手表，一响就是一个收音机了。你看看后来呢，越来越不对了。后来结婚我要房几啊，你没有房几我怎么能跟你结婚呢？现在不对了，你要我嫁给雷啊，雷要给我信用卡呀、啊、记住，其实人品是最重要的。台长经常说，你如果发现这个人人品好的话，那就是用现在话讲叫买股票叫原始股啊，他会升的。如果你就算找到一个很有钱的人，说不定他以后跌下来了，你就会跳楼自杀了。人有道德，万物会成精。一个人只要有道德，所有的一切都会变成精。人没有道德，没有良心，没有慈悲心，万金会变成物。也就是说，你非常珍贵的东西到了你手上也会变成废物的。所以学佛人是心，一个如果没有道德的人，不孝顺的人，没有控制力的人，他是学不好佛的。所以慈悲的第一步就是放生啊，希望大家多放生。财师、法师、无畏师三师俱全。学佛人必须懂得，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任何人都能够理解你的，所以你不要固执地认为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因为人家不了解你，你就说人家是错的；因为别人对你好一点，你就说他是我最心爱的人。实际上，要经常检查自己的过错，这就是忏悔。现代人往往和最心爱的人吵架，和陌生的人去说说心里话。台长说的对不对啊？不应该相信的人，哎呀，你真好啊，什么都讲给他听啊。跟好的人呢，我不要听，你讲了不要讲，不要听不要听，是不是这样？冤结了。你们跟我学佛，你们知道什么叫冤结？记住了，冤结到了末法时期会越积越深啊。所以想不结冤结的人，就好好的念解结咒，再加上大悲咒。人间有很多的事情不重视，一转身可能就是一辈子。 所以很多人一个事情做错了，可能一辈子会后悔。所以轻而易举的跟别人吵架，跟别人说一声再见，你走吧，可能你这辈子都见不到他了。所以这就是无常，这就是缘分呐、啊。希望我们要珍惜缘分。佛菩萨曾经说过，你们又上当了。这个人在放那个轻轻的声音，我停一下，听一听。你们以为我又要叫你们鼓掌了？哎，又鼓掌了，现在该鼓了。所以记住了，菩萨说过，若自有父，能解彼父，无有是处啊。今天呢，本来我想跟你们讲的浅一点的，后来呢有好几位佛友跟我说，台长啊，我们现在学得很好了，既然你们说学得很好，我就跟你们讲讲佛菩萨的经文吧，看看你们听得懂听不懂。鼓掌的呢没用的，你们怎么听啊？啊，好好跟我记住，好好学了。菩萨说，无有，若有，若自有父，就是说，如果，文言文若，就是如果自己有束缚自己，就把自己绑住了。一个人只要自己把自己绑住了，你如果能够解彼佛，彼父，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自己把自己绑住了，但是呢你去化解别人，叫彼岸嘛，叫彼，就是对方的父，就是束缚的父啊，你去绑住他，你这个人无有是处，也就是说你这个人没有一个点是好的，也就是说你做不了这个事情的，就是说自己都没有解开疙瘩，你怎么去，菩萨说你怎么去帮助别人啊？这是一句话。第二句话，若自无父，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没有绑住自己，能解彼父，如果你去帮助别人，化解别人的束缚，思有是处，思意思就是说你必定会有处，就是说有成果，就是你一无是处有成果，一有成果就是是处。人说人家一无是处就是没有是处啊，有是处就是你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告诉你们，是故菩萨不应起覆，也就是说你们今天学佛的所有的人，如果学菩萨，首先不应该把自己捆绑起来。如果你们捆绑自己，你们就救不了众生。所以放开自己的胸怀，想到别人，舍去小我，成全大我。你没有自己的束缚，你一定能够帮助得了别人。别人有毛病，你一定不能有毛病，所以你才能改正他的毛病。那我不解释你们听得懂的啊？那以后等到观音村以后晚年了，师父经常跟你们讲这些啊。等到我不大能走动了啊，啊，推个轮椅上来了，我就跟你们说佛经了啊。我就希望你们跟台长一起在天上见，我是希望你们不要争人间天下事，试看谁能啊，这个叫什么天上行。自己修好，懂佛理，明开悟。一个人自己修好了，你会懂得佛理，会开悟的啊。去帮助别人，更能让人相信。自己都不像佛，你怎么能让别人相信你？你对别人的帮助怎么能够 让别人愁眉舒展呢，所以你一定渡不了别人的。啊，有一个人自己长得很胖，去推销一种减肥的药，他去跟人家说了半天，哎呀，你看这个药好得不得了，听说怎么怎么，最后人家说你为什么还这么胖啊？你知道他怎么解释的？你都没看见我过去多胖呢。有一个商人带着一个骆驼队啊，经过一条小路啊，每当他路过这个马路边上的时候，都会看见一个樵夫啊，这个樵夫他在砍柴的时候啊，满脸堆笑，一边做一边很兴奋，非常的开心。而他呢，尽管很富有，这个赶车骆驼队的这个富翁啊，虽然他很富有，但是呢愁眉苦脸啊，愁眉苦脸。商人就问他，走过去问他，小伙子啊，你穷得叮当响啊，你为什么这么快乐？这个樵夫被商人呢问了之后，哈哈大笑，他说，我也不明白，你那么富有，为什么你整天愁眉不展呢？啊，他反过来问他。商人说，我虽然有钱，但是钱都买货了，我还是没有钱，我会快乐吗？他投资了啊，投资了。樵夫若有所思地说，我不富有，但我感觉到幸福就在我身边。这个商人就问他了，你的幸福是不是来自于你的妻子啊？那个樵夫说，我是一个单身汉。那你的幸福来自于你的父母亲和家庭？没有，我从出生之后，我爸爸妈妈就没有了，啊，是个孤儿。那个商人继续问他，那你为什么还会感到这么幸福啊？樵夫说，因为我相信菩萨天天在看着我，在照顾着我。商人说，难道你看不到菩萨，就是因为你心里想着菩萨在看着你，照顾你，你就满足了吗？这个樵夫说，是的，就是因为我心里有菩萨，我才满足啊。台长告诉你们，当你感觉到有人在爱你，在关心你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时候才是你真正的拥有。商人虽然拥有着财富，但生活在烦恼之中。樵夫虽然贫穷，但生活快乐的游在天堂之中啊。天堂和地狱在哪里啊？一个人想不开，痛苦、难过、悲伤、忧愁，他就是活在地狱当中。一个人想得开，想得明白，每天快乐无比，每天哈哈大笑，他就是活在天堂之中啊。你们现在开心吗？你们在天堂了。请烦恼的人把手举起来。怎么一个都不举啦？哦，没烦恼，至少你们现在暂时离开地狱了。那么台长要告诉你们，天堂和地狱是怎么来的呢？天堂在地狱，实际上是你的心造成的。因为你的心难受，你就会进入地狱。你的心想不通，你就活不在天堂啊。想通想明白的人，就是开悟之人啊。 其实要想在地狱和天堂当中选择一条路很简单，守住你们的意念，有时候就是天堂和地狱在你的一念之间。又有人问师父啊，我怎么样守得住啊？我就是看到那些不开心难过的事情，我怎么样啊？我教你们，否则你们白来了，我要教你们啊！记住了，只要你把目光和你的心放在快乐的事情上，放在事情好的一面，想到一定会改变，一定有将来，懂得知足和感恩，你每天就是生活在天堂之中。中中中中中中，长时间的掌声。大家都进入了天堂之中，中中中，快乐呀，是不是求来的？快乐是自己带来的。你们今天来到这里做义工，来到这里啊，来学佛，来懂得更多的人生的哲学，你们是自己来救自己啊。所以菩萨最难救的就是连自己都不想救自己的人啊，不给自己改正缺点机会的人，我们就很难救他。有多少人一生生活在愚痴当中啊？所以有一句话叫痴来只道情无限，我讲完了再跟你们解释啊。痴来只道情无限啊，绝后才知色是空。什么意思啊？痴来，很多人以为吃饭吃东西啊，痴来了。你这个小妹妹很开悟了。痴就是愚痴的痴，一个人发痴了啊，他只要发痴了，他就感觉到，知道，就是我就认为，哎呀，这个感情啊，哎呀，太好了，太美妙了，听得懂吗？人生一生，哎呀，多好啊！这个感情，那个感情，这个不放，那个不放，哎呀，这个人很对我很好，那个又对我很好，每个人都想到，哎呀，这个。发痴了，啊，发痴了，听得懂吗？那么第二句叫啊，绝后才知色是空。等到你人家把你抛弃了，想不通了，觉悟了，原来他不是真爱我呀，卢台长啊，我念什么经啊，几张小房子啊，绝后才知。色是空，一切的情感，一切的人生其实都是空的。所以不要对任何一个事情太过于执着的去追求，你就一定不会发痴发呆。台长告诉大家啊，告诉大家，我们学佛啊，要从痛苦当中找回自我，因为在人间每个人都会痛苦啊，对不对啊？痛苦，痛的难受啊。但是要找回自我，就是说没有关系，我找到了佛法，就算我过去做错很多，但是我从今天开始我不做错了，我是个好人，我只做好事，过去就是过去，我不追求过去，因为追求过去的人永远看不到将来。我们学佛的人想看到美好的将来，就要舍去我们的过去，所以要找回自我，从伤害中找出人生的 方向，所以被别人伤害过的人，我觉得他们会更有毅力，他们更会坚强。从哪里跌下去的，能够爬起来的就没有跌下去过，爬不起来的那就是永远跌倒了。我们学佛会使自己更加坚强，人生的得失难估量啊，没有什么办法的，今天得了，明天失了，后天又失了，大后天又得了，这个很难掌握，它这个 balance 就是平衡点的。人活着就是在失失得得之中啊，所以把利看得太重的人，你会丢失你的法身慧命的。所以为什么法师他们要出家，他们就不想丢失法身慧命，因为他们两袖清风，他们没有可以值得自己能够啊，永远还要我放不下的东西啊，不能把利益啊看得太重。所以我们现在不出家的人一定要记住，利要放下，名要抛弃，你就会得到智慧之声，那就是慧命。理解修行的真谛就是参悟，记住了，理解修行的真谛，我们到底修行是为什么，你懂得了为什么之后，你就开悟了，实现修心的戒律。记住，台长告诉你们啊，首先要实现修心的戒律。戒律是什么？就是我要戒。佛陀在涅槃之前，他的这么多弟子跪在那里说，佛陀你走了，我们以后怎么样修啊？佛陀说以戒为本。所以修心的人首先要懂戒律，你们知道戒律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要戒。要记住，实修就是修心的戒律，实实在在的修，不说谎话，每天认认真真真的念经，就像我刚刚两个啊，这个保镖守护我的一样，他们看见台长了，嘴巴里还在念念经，因为他还没念完呢。台长来了，他还没念完呢，啊，所以记住了，我们要真正懂得啊，学会忍辱波罗蜜。啊，忍辱波罗蜜是什么？要忍耐，先是要忍耐，忍到后来不是忍无可忍，是到后来没什么可以忍的，想通了，有什么好忍的？用菩萨讲的境界话讲，就是忍不是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无忍，无生法忍。所以调节好自己的心态，转烦恼得境界，没有烦恼的人就是一个有境界的人。那个听众打进电话，请台长看看身上有没有灵性。台长第一句话就问他有没有梦见过一个老婆婆，脸大大的，额头很高，长得像啊，这个陈毅，中国有一个啊领导人叫陈毅。听众说那是他过世的父亲，在春节期间梦见过他的，就来过来看他过的。台长还看出他腰不好，腰椎间盘第三节第四节突出，一看之后我自己也突出了，悲咽，肠胃发冷，台长去除了。一吃冷的就不舒服，说他脚板比较平，你还说他？哎， 灵性来了。看见了吧，这个就叫熬不住，记住了，要熬得住，明白了吗？所以要记住啊，我还没讲完呢。最精彩的说他脚上长脚鸡眼，走路会痛，听众说对对对，准得不得了。那么现在请大家听一听录音。
喂，是回答是吧？哎，我是65年属蛇的女的，那么要进去有没有啊？灵性有没有啊？
你做梦做得过一个老伯伯吧？一个男的，脸大大的，额头很高的。
对对，我爸爸是。
啊，
因为2年以前过世的。
你爸爸是不是长得有点像陈毅啊？
对对对。对，脸面大大的，是是，讲得很对，对对对，讲得很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
哎，对对对对对，你现在知道台长厉害了吧？
厉害厉害，台长，我真的是很佩服你。我春节呢，过年的时候是你梦到他。
对他过春节来看你的，刚刚第一句话不就说你看到他了吗？
对对对，是是是，没错，对对对。
做梦啊！
嗯，
我告诉你，逃都逃不掉的，好好给他念点小房子吧。
哎，好的
好
的。好吧，
还有你的腰椎有点突出，腰椎间盘。
是是是，站也是站不住，腰很痛，就是。
啊，有点第三节。
肠胃呢？肠胃怎么样？
第三节、第四节的地方有点突出，肠胃就是怕冷啊，一吃冷的就不舒服。
对对对对，讲得很对。
啊，
我晚上都要从那个放那个热水台放的，讲得很对对。
还有，再看下去的话，就是你的脚。
对对对
啊，你的脚主要问题，你的脚板呐、啊，你的脚板比较平啊，所以你走路长脚鸡眼呐、啊，会痛的。
脚后跟痛，对。
看见了吗？
对对对，讲的又很准，真的很准的不得了，真的是这样子。
嗯。台长美。26在广播里就是这么回答大家的，有的人挺好玩的。我们有一个东方台的这个秘书处的一个小朋友问师父啊，怎么话你都听得懂的啦？我们有时候都听不懂，你怎么都听得懂的啦？什么叫师父了？每个学佛人的良心和他的本性是每一个学佛人最公正的审判官。实际上有时候你说你修得好不好，你对这件事情你只要用良心想一想，哎呦，我这样做不大对头嘛，那良心是你的审判官。因为良心本性是你自己骗不了的啊，其他都可以骗，良心是本性佛所在之处啊。为什么呢？就是一个人有良心的人，你们知道菩萨如果到你身上来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在你的心上啊，菩萨到你的心上啊。有良心的人菩萨来了，没有良心菩萨怎么会跑到你身上来啊？你告诉我，不在心上哪个地方能够菩萨到你身上啊？你的脑子里肮脏的不得了，杂念多的不得了，你想想看菩萨会到杂念多的地方吗？对不对啊？现在很多人坐在那里念经打坐或者念经，刚刚一拜佛，马上脑子里杂七杂八的杂念都来，还有很多人生出对菩萨的不好的意念。想一想，人要控制自己的意念多难呐！所以一定要学会啊啊，佛在心中，自觉自悟，也就是说自己有时候想不通要让自己想通，自己不没有感觉要让自己心有感觉，感恩菩萨，我要感谢，学会放下自己才会学会放下烦恼。大家想一想，一个人要真正的获得心灵的解脱，不能被物质所牵。就是说你今天这个人想解脱自己，你要想一想，我心中没有一样物质能够让我感受到我不能放下的。如果你今天说我想买个房子啊，卢台长，我什么都放下了，我就这个房子解决了就好了。有很多人跑过来说，师父啊，我真的想通了，我什么都放下，我开悟了。你帮我看看儿子以后考什么大学好吗？你能开悟吗？ 要记住了，真正放下是真正的解脱，想开了，无所谓了。孩子养大，告诉你现在靠不住。我问你们，现在有几个孩子是孝顺的？没有几个吧？啊，就学佛的人还孝顺孝顺。我可以告诉你，有的爸爸妈妈真的很傻呀，真的，自己刚刚本来孩子对孩子很好，孩子还有份感恩心的，谢谢爸爸，谢谢妈妈。后来慢慢大了，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在你身上投资啊，我对你这么好，跟爸爸两个人省吃俭用培养你读大学，对你这么好，你以后都要大起来，要给我们钱的，你要回报我们的，你要养我们的，我们老了靠你的。结果孩子从此以后觉得爸爸妈妈对他是应该的，因为我以后大起来要还你们的呀。现在想想，哪个孩子大起来还你们了？来的都是讨债鬼啊，哪来的还债的？还债的了无踪影，要债的比比皆是。我看你们都是讨债来的，还有的人讨师父的债。你看弄得师父现在昂首挺胸。记住了，我们做人学佛要学会面对现实，今天不开心就是现实，无所谓，明天会开心，对不对？要超越现实，今天难过了并不代表你永远会难过，今天你失恋了，你很快就会找到一个更好的更新的，今天你被人家欺负了，说明你学会忍辱了，你在家里就慢慢懂得怎么样爱护别人了。所以从自己的失误当中学会感恩，从自己对别人的接触当中学会啊，要懂得慈悲。所以学佛人最后为什么能够成功的，就是在艰难挫折曲折的情况下才会成功。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句是一个很有名的诗，告诉大家要想成功的人就得吃苦，在人间学会吃两样东西，一个是吃苦，还有一个就是吃亏。这句话是昨天晚上讲过的，今天又讲一遍，意义深刻。告诉大家记住，吃亏就是便宜，不讲话被人家骂吃亏了，人家就不讲了。我讲个真实的小事情给大家听听，很简单，在公共汽车上一个人给人家踩了一脚了，痛得不得了，但是呢不停地在骂，骂到最后那个人也不讲话也不赔礼，那个女的在边上拼命地骂，你这个又不讲对不起，然后就骂他，骂到后来的好了，人家都不想了，还要骂什么啦？都帮他了，到了最后还有人说了，好啦，踩嘛就踩过了，断了吧啦。你看看看，你一个人懂得吃亏啊，你就占便宜了，不吃亏呱呱呱踩了半天骂了半天，最后还带一肚子气回家。所以气怎么来的？气就是自己气出来的，没有一个人会逼着你生气的，自己不生气没有人会有权利让你生气，所以记住了，气出病来无人替啊。超越现实，知道人间烦恼不断，就要断烦恼。一个为人间代价啊，一个人为人间的代价而努力的人，就是说我拼命的为了这个代价我一定要去努力的人，往往是一个失败的人。随缘，今天我能考上大学，谢谢观世音菩萨，谢谢父母亲，谢谢所有帮助我的人，今天我能够一个好家庭，感恩，今天我没有了我也不执着，不要拼命的我不行啊，我一定要去争取到，我不惜代价我要得到它，最后往往是失败的。看看那种八卦的那些电影明星，他们的婚姻为什么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啊，一会儿求婚了一会儿离婚了，天天就是这种八卦的事情，一会儿 弄一个鸽子含一块金子放在篮子当中。我讲谁你们听懂啊？不能讲，不能讲，记住我没讲名字啊。台长告诉大家，人就是守不住，就是贪，所以才会越贪越变，越变越贪，贪到最后就是人彻底变了，但是贪到的东西全部跑光了。所以不贪为上，不贪就是智慧。他们要我早点结束，少讲点，我憋不住呀，我上了台我看见你们就开心，不讲难受。他们还有从欧洲赶过来的呢，时差还没倒过来呢，还美国过来的呢。哎，你说他们这么远的路来，台长这么远的路飞过来跟你们讲啊，叫我讲几句就下去了，我才不下去呢。你们要听不要听了？有一位年轻的母亲抱着一个小婴儿来到一家啊这个快餐店，快餐店那个这个小孩子这个时候很小了，抱着这个婴儿了，嘴巴很渴，很渴之后呢，他的快餐店呢都是卖那些雪碧啊啊可乐啊，不适合孩子吃的。这位妈妈呢，终于呢发现这个快餐店当中呢有一台饮水机，看见之后就跟那个服务员说，服务员麻烦你把这台饮水机给我们倒杯白水好吗？那个服务员一看他不买东西，马上就说，饮水机对内的，你们可以买可乐雪碧。哦，服务员对不起啊，那个孩子啊，这个孩子他不能吃这些东西，不能吃东西，你能给我杯白水吗？拿杯子来。哪有杯子啊，一看饮水机边上有这种一次性的纸杯，然后就说，哎，服务员能不能把纸杯给我啊，我来买吧，我花钱买吧，对内部供应不对外部供应。好了，去的嘞，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妈妈抱着孩子走了。所以这个时候妈妈呢就跟隔壁的邻居聊起了当天的事情，邻居呢听了之后非常气愤，这家店太刻薄了，我以后不去了。这个邻居的隔壁的又是一个中学的老师，学校呢就在这个快餐店的边上，一到中午的时候，所有的穿校服的学朋小朋友全部排队在他们快餐店买东西。那么上课的时候呢，这个老师啊就说起了这个事情，说起这个事情之后呢，同学们听了之后说，这个店这么没良心，一杯水都不行，以后我们都不去他这家店了。好了，快餐店天天开门，但谁也说不清楚从哪天开始他的生意变得冷冷清清了。而且以前餐厅天天爆满，尤其是穿着校服的学生排着长队，虽然商店为了改变营业状况推出了很多的啊有奖就餐、套餐打折、赠送礼品，但是店里照样冷冷清清了。这个时候在快餐店边上又开出了水饺店啊、面条店啊、豆浆店，终于有一天这家快餐店关门了。当员工收拾东西离去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不幸的结局可能就是一杯水的冷漠呀。所以我们有时候做任何件事情，你没有看到后果并不代表它没有后果。在家里多说几句温馨的话，这个温暖的家就形成了。每天骂一句，时间长了你的家里就结冰了。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每一个破散的家庭都是你从开始的冷漠到最后的结果。希望大家珍惜姻缘，用出自己心中的温暖去感染别人，去让别人得到更多的温暖。这就是学佛人的心，这就是慈悲心。学佛人都知道，不积善 则不聚财。一个人没有善心的人，时间再长做生意他也会没有财运的。忽视顾客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在人间实际上一杯水举手之劳能够温暖人心。想一想你们这两天在这里，我们这么多的义工端出了温暖的杯子和你们的盒饭，他们真的是一种心发心啊，你们会感到很温暖的。每一句善言，一件善事，会让我们的心变得更温暖，让人间变得更有希望。生活的美好来自于生活每一个细节呀。学佛人成功来自于众善奉行啊！只要我们坚持学佛，去除人间的冷漠，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更美好，更美好，好好好好好好。那么我准备了很多了，这个不讲嘛，后面因为还有很多的问题，大家还有很多共修组问题也是很精彩的，因为我不讲呢觉得真的对不起大家了，所以再讲一点吧，好吧。一个人学会受戒，受戒是什么？就是要懂得遵纪守法，受戒戒律，对不对？看见红灯要停下来，不该做的不能做，就是受戒，对不对？在家里啊，不能啊做错事情，在工厂在公司不能做错事情，在社会上不能做错事情，就是戒律。明明看见这个东西很好，你不该是你的就不能去拿，所以一定要记住。因为受戒就是把你福德的漏洞给堵住了，因为只要这个人受戒了，这个人就有福了。所以很多的福德有漏，就是因为你不肯受戒。很多人做了很多的功德，最后嘴巴骂人，所以才叫火烧功德林啊！请人家吃饭花了这么多钱，最后一桌吃得开开心心，最后讲几句话，今天请你们来，我知道你们都很小气的，所以我特别请你们吃饭的。我看你们都有这个毛病，鼓掌。堵住自己的福德漏洞，不管外界什么声音，都要听听自己内心的佛音。为什么？外面说这个人很坏，哎呦，菩萨说众生皆具佛性，可能人家有很多难言之处呢。哎呀，这个人偷东西，不会吧，他们又穷得了连这个东西都要偷啊。哎呦，你老婆在外面跟一个男人在逛马路啊，不会吧，我老婆对我很忠诚的，自己舒服啊。啊，我老婆跟哪个男人啊？是吗？我发誓是跟一个男人在外面，哗，火冒三丈，回到家里，老婆你今天说你到底跟哪个男人出去了？我跟你爸爸呀，帮你爸爸买拐棍去了呀，你为什么还这么讲我了？你这个没有良心的，哇哇哇哇哇哇，开始讲了，老婆一讲讲男人，对不起哦。烦恼怎么来的？自己找来的，耳朵听来的。所以不想烦恼的人，六根清净，眼耳鼻舌身意全部要跟我关注，不要去听不该听的，说不该说的，看不该看的东西。想好一个方法，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想，菩萨对我的考验，这个很厉害啊，我教你们啦，今天晚上你们来的人有福啦，不管碰到什么事情，菩萨要考验我了，菩萨考验我，让我发脾气我就不发。菩萨说你看这么多好吃的你吃吗？不吃，我吃素的，对不对啊？菩萨说了，哟，这个名牌正好在减价，买吧，不买，买吧，不买，菩萨在考验我呢。你们这么一想，成功了。所以，我们人不能做 肉体和欲望的奴隶。你喜欢什么东西，你就变成他的奴隶了。你喜欢钱，天天为了钱，不是为了钱不要命的工作学习啊，或者不要命的去赚钱呢、啊，对不对？啊，你为了这个喜欢这个女人，你会为了她，哎呀，这个女人说你我要嫁给你可以，你要帮我买个大房子。好了，拼命的打工啊，打工啊，你不就变成她的奴隶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要记住，解脱是从心里真正的解脱，明理那才是智慧。所以真正能解脱的人，就是我们学佛的正道。所以做人呐、啊，不要以为自己嘴巴好，口才了得。有时候一个善变的人呐、啊，台长告诉你们，庄子里边过去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位很善变的人，嘴巴非常会讲，以出色的口才击败了对方，他自己很得意，你看我又赢了，哎呀，我啊把他击败了。庄子就告诉他说，其实啊，对你自己来说，你完全失败了。为什么？庄子啊，因为用你高超的变数，把别人正确的道理播得一无是处，那个人失去了尊严和面子，一定会对你产生记恨和怨恨。所以这就是断了自己的人缘，助长了别人的报复心理。所以要记住，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记住了，给别人留一条路，就是给自己找好了退路。这个世界上要尽力使你的每一个对手变成朋友，要因为友爱、和平和宽容才是人类最可贵的财富。对别人好就是你的财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想一想大海多大呀，什么事情不能倒到他的海里水里呀？孔老夫子说了，中庸之道，学佛人尽心尽力的去做事，但不要放在心上，就是中道。我们对别人好不要放在心上，所以别人对你好你会感恩。所以学佛人一切因因缘而起，因缘而灭。实际上台长昨天晚上说了，没有一个人会陪你走完生命最后一刻的。所以想一想，一切都是缘分。当你有缘分的时候，好好的珍惜缘分；当你失去缘分的时候，要抱着一种感恩心。所以我们做人也是一样，不要把人间的事情看得太真。人间一切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梦幻般的啊，人生不要看成是真的。因为我们心中有烦恼，这就是因为我们做人没有做到恰到好处。如果你只要做到恰到好处，你真正的生命意义就是在于替别人着想，你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人生想活得快乐随意，你就应该活得平凡一点。你想活得辉煌一些，你就应该活得痛苦一点。你想活得长久一些，你就要活得简单一些。乔布斯曾经讲过一句话，人家问他，你的成功来自于什么？乔布斯说，因为我有聪明的智慧。结果人家问你，你的聪明来自于哪里？聪明来自于我的经验。人家又问他，你的经验又来自于哪里？ 经验就是来自于无数次的失败，所以我们在人间失败不算真正的失败，而失去人生那才是真正的失败。我们今天拥有人生，拥有人间的智慧，学菩萨的人就拥有菩萨的智慧。我们要勇往直前，要懂得真正的智慧产生于你的内心的慈悲和善良，用我们的慈悲心好好的去对别人对众生，你会换来无限的快乐。想要快乐自己，就先去让别人快乐。台长让你们快乐，我就无比的快乐。观世音菩萨让众生法喜快乐，每个人都学佛，大家说观世音菩萨快乐不快乐啊？谢谢大家。今天我的话讲完了，因为我还准备了很多啊，讲不完啊，所以呢我想呢啊，明天还有大法会还要跟大家讲，我都准备的很精彩，但是呢跟每次跟弟子开始比较随便讲，明天呢就不能随便讲了啊，明天要比较认真的讲啊，认真的讲。今天呢因为你们都是弟子啊，虽然很多人是混进来的啊，我都知道啊，反正不是弟子先听听也没问题啊，啊混就混进来了，反正记住了，好好的学佛，我们功德会无量的，多帮助别人呐，我们会成佛呀。